欢迎收听十字路口，一个关注科技、互联网和 AI 的播客节目。我们特别关注由新一代 AI 技术浪潮所带来的行业新变化和创业新机会。十字路口是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一个比喻，形容他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伟大的产品往往诞生在这里。欢迎你订阅这档播客，和我们一起关注在十字路口的各种好奇心、创造力和有趣的人。我是主播杨元成 Koji， 是内容公司新事项和睡眠环境品牌唐岛的联合创始人。
我是主播荣慧，目前在一家专注科技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工作，之前在第一财经周刊担任驻硅谷记者。
这是我们的内容系列 AI 时代的创作者的第一期，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会访谈作家、导演、视频 UP 主、博客主播、脱口秀演员等各种创作者，探讨 AI 时代将如何影响他们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影响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刘飞，刘飞是三五环和半拿铁的主播，然后在播客的这个世界里面，刘飞有蛮多的粉丝。这次播客我和刘飞串台，我们特地跑去小宇宙办公室的录音间，马拉松式的录了4个小时，先录了三五环，我们聊了2小时的内容和品牌，然后呢又聊了2个小时的 AI 主题的十字路口。那在这一期的十字路口中，刘飞分享了他最近使用 AI 产品的心得，他如何让 AI 协助写新书、内容及品牌，也让 AI 协助他创作播客半拿铁的脚本。而我认为最值得期待的干货是刘飞总结了做内容一定不能踩的30个坑，以及他可能从未在别处讲过的他为何放弃大厂工作的原因，因为他认为月薪是最大的让人成瘾的打个引号的毒品。好的，让我们开始吧。
有一个刘飞的新消息是他在筹备一本新书，这本新书的名字叫做《内容及品牌》。那要不刘飞你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飞，然后我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内容的书，但是同时也是关于品牌的嘛，所以叫内容及品牌。这本书主要还是在总结我过去差不多10年的内容创作上的一些想法吧。
哦，不知不觉都10年了。
10年了，对，就我自己没想到这可能是一个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一个节点。
我知道你是哈工大学 NLP 的，
对，
就对自然语言的这个是今天生成式 AI 的非常强相关的一个专业。
是，
那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蛮好奇你有没有用到 AI 的一些部分。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先在有一些部分它能比较好的帮忙整理，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我想要了解我比较陌生的一个理论，
是，
或者一个想法，比如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那天然的就会想到说，哎，在海外会不会有比较成型的大家对个人品牌的论述
？OK，
到底个人品牌是什么？或者从内容到品牌有哪些经典的一些理论？
这个也可以用 Google 搜，但你用 AI 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就在于用 Google 搜，它其实需要掌握一个技能，叫你要输标准的关键词
啊。OK，
就比如说你跟 ChatGPT， 你可以讲一些相对模糊或者抽象的，它会能帮你联想到说，哎，你这个跟哪篇论文其实比较像
，OK，
但是 Google 你只能按照标题去搜啊，那、
okay.
那个作者有的时候就随便起一个标题你
就
找不到了，
帮你做了更模糊的这个信息检索，更加提高了效率。
对，
在这之外呢，还有其他这个生成式 AI 帮到你的地方吗？
然后如果说润色的话，我觉得现在的 AI 还是非常难做到那个润色，可能在英文世界里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有难度，那就更不用说中文世界了。就它帮你写出来的内容就是还是会非常生硬的，就比如说你有一段话让它多写一点补充，它补充信息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最后表达上会有非常浓重的这种 AI 感。
OK，
这个 AI 感比抑制枪还要重
哦。
对，我觉得这个润色上还是非常难能达到的。
比如它补充信息，你现在能想起来在具体哪一个就是信息点上他做了什么样的补充吗？
具体的我有点想不起来，但是我记得有几次是当我想打一个比方的时候，他能帮我打一个比方出来，
找到一个很好的比喻，甚至给你提供10个比喻，你来选一个。
对，就类似某一个比喻，我只能想到我身边接触到的一个具体的事儿，但是他说，哎，这个在动物世界里 也有一个类似的事情。
哎，那在你写书的过程中，就是用 AI 的次数，你觉得是比如说10次100次，还是已经就是天天用上千次呢？
还是比较少的。其实这本书来说，我觉得比较少，就可能跟信息的相关性，跟这个内容的专业的情况，就是因为我相信 ChatGPT 它对中文播客、对微博、对中文这些社交媒体的理解和认知还是少很多嘛。
明白，这是一个他不太会的领域，因为本来网上有关这方面的他能学习的语料就少。
对，所以反而我在半拿铁播客的制作过程中，用 AI 用的很多，
用的很多，
有的非常尤其是在一些可能涉及到偏理论和一些知识的地方，
嗯，
用的非常多。比如说那个人工智能，我之前做过一个系列，
对，
讲人工智能的历史，
嗯，
那个过程中我会非常高频的使用，而且我每次都能得到非常满意的回复。
OK， 有意思。
对，
因为其实半拿铁开始做的时候 GPT-3 还没发布吧。
对，
所以你们也是算是前 GPT 时代的古典创作者，然后现在有了 GPT ChatGPT 甚至是 AI 的这种新的工具。那你有觉得就是古典创作和现在新的 AI 创作能够让你的效率提高多少倍呢？
我觉得现在如果是在真的比较精准的比较明确的任务下，就比如说这个任务 AI 真的能帮忙解决，它的提高可能真的是能到5倍到10倍。
哇，
但是问题是它现在覆盖的范围有点少。
OK，
就比如说你手头内容创作有100个任务，可能只有2-3个任务是非常明确它能完成的很好的。
OK，
其他的任务可以做，但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刚才说润色，它可以做，它做出来也是半生不熟，也可以用，但是你修改它的成本和你自己直接写的成本差不多了已经。
okay, OK，
所以就没必要嘛。
明白，
对，
明白。
但是有一个场景，
嗯，
使用是非常高频的，就是 AI 绘图，就是 反而我用 Midjourney 比 ChatGPT 还要多一些。
哦，你会用它在什么地方？
封面。
哎，我的其实十字路口的每一期封面也都是 Midjourney 绘出来的。
对，
所以半拿铁啊，我想起来了，确实也是每一期都是，而且你们画了一些特别有创意的，对吧？
对，对，我还是比较相信半拿铁的封面在中文播客里算是比较有差异化，比较有特色的。
举一个例子嘛，就你觉得他画出来完全超越你想象，就是。
哦，我画了一个，我最近重新在画比较早期的那些播客的封面，
重新画一遍。
对，我画了有几个我印象特别深，一个就是我想要体现健力宝，它是一个易拉罐，然后大家印象都很深，一个橙色的易拉罐。
对，
但同时我想体现它已经有点发锈了
，OK，
或者说有点那个古老感了。
有趣，
然后
如果你要拍的话，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个很难拍。就或者说你花钱嘛，
就是太难了啊，
对，
那得花大价钱。
我可以给你看一看。
好，
我给你看一
眼。我们回头也可以给
啊，对，
放到
show notes 里面。
其实你在找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之前写十字路口公众号的时候，我在讲就是龟兔赛跑。因为那会儿 Grok 新发布，然后他就讲自己速度特别快，就这个去 battle GPT-4 的那个速度都是神速，我用了一下确实也是，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哇，这简直就是两个机器龟和机器兔在赛跑，所以我做了一个机器龟兔赛跑，那个出来的效果也让我觉得很震撼啊！我看一下你找到的这个健力宝发秀，哇塞，
这个就像实拍的嘛，对吧？
哎，但这个上面健力宝三个字。
哦，对，我没有想写健力宝三个字，
因为写字现在对 Midjourney 来说还是困难的。
而且我这个其实创意意图上我不是特别想写字，
哦，
就可以写字，但是如果是个真实的健力宝，它就又削弱了它整个的呈现的感觉了。
明白，有趣。
对，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我给你看也非常有意思，就这个也是非常像实拍的。
这个是把房子抵押了吧？我们的鞋实在是太好了。
对，然后这句广告词呢是。应该我记得是 New Balance 曾经的
一个广告，New Balance 让大家把房子抵押了去买他的鞋。
对，因为他当时就是说我们的鞋这么好，就你把房子抵押都值得来买。
OK， 所以你生成的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但她非常有精气神，
对，
然后穿的像
非常潮牌，对
New Balance 一样的潮牌的这种山系的，
对，
色彩鲜艳的服装，然后穿着一双鲜艳的鞋。
对，这个鞋子就是很 New Balance 的风格。
明白，如果你要找一个这样的模特来拍，这个感觉成本也巨高。
这个过程中还是非常充满乐趣的，而且虽然说这个你说实话它也不是播客的主体，但是一旦看到的听友他们会产生很好的感受，而且产生很多共鸣，就会在评论区 不断的去聊，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哎，你知道快刀青衣现在在得到 APP 上，他开了一个每天更新一期的，就专门讲 AI 的一个他们叫广播站，其实我理解也就是一个播客的音频节目。然后快刀青衣只准备脚本，然后他从第一期开始，第一个字开始，他就是 AI 来录的播客。
OK，
但听起来超级自然。所以你有想过有一天，就是你就不会再用自己的声音去录三五环和半拿铁，你会找一个数字替身来帮你录，你会对这个事情是抵触的，还是就是可以分享一下你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的感受吗？
就像你之前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毕竟之前做过 NLP， 也一直关注 AI， 这个其实从两年前就讨论过，我跟搭档也讨论过，包括他也是，他算是专业出身嘛，广电系的一个播音专业，
所以你们俩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加上一个学 NLP 的人。
对，就而且他是传统媒体的，我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社交媒体出身的，所以我们也都聊过这个事儿。我们的感受是从技术上来说，他一定能替代，就是比如说像两年前我跟他讨论的时候，他是很不屑的，因为他觉得你看现在我们用听那个 AI 生成的那些声音破绽特别多，因为他是专业的嘛，
是
我们可能听不太出来，但是他一听，你像有一些这种停顿啊，有一些发音是不标准的，但是两年之后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完全听不出破绽了，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些短视频包括长视频里面能听到很多什么舌尖上的中国的那种播音腔，这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都是 AI 生成的，已经听不出来破绽了，而且你听的是过程中其实是觉得还挺享受的，因为它的声音比以前的还挺舒适，比大部分人配的也舒适，技术上是没问题的，
有意思，
它能替代大量的场景，但是
技术上已经没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讨论过，就是可能是在某一些场景某一些方面是还是很难的，这个就涉及到像我书里也在讲的内容品牌，它背后代表的其实是有一些人格化的魅力，
人格化的魅力，
对，你要跟这个人产生共鸣。
嗯，
那比如说为什么中文播客里面比公众号里面能出现很多更人格化的主播
？OK，
更人格化的创作者。
嗯，
那就是因为声音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载体。
嗯，
它能够达到你耳朵里，而且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的感觉。
嗯，
这种感觉是很难被替代掉的。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头部的这些播客，很多主播是带点口音的。
嗯，
或者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的。
Okay.
那你听习惯之后你会跟这个人产生一个连接，那当然你可以说 AI 也能学习，我觉得是可以基于这个人的音色去学习，能够替代一部分场景，
对，他也能学口音，
对，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前提还是说这个人要有特色，而不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我们上来我们没有任何人格化的东西，我们用的就是别人的声音，那这个他就很难跟现在真的有人格化魅力的主播去 PK。
OK， 哎，你觉得 AI 有可能有一天可以说脱口秀吗？
你是说从文本从创意开始，
就是从头到尾？
我觉得很难。
嗯，
我觉得很难，就是或者说应该这么说吧，就当 AI 也能创造当前水平的脱口秀之后，那这个脱口秀已经变得不好笑了，可能喜剧演员得去想着突破，找一些更不一样的方式去说，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看类似像故事会上的笑话大全，
对，
都会觉得很好笑，
是的，
但是当我们很习惯之后它就不好笑了
啊。所以其实喜剧也是要不断的创新，
对，我这是我觉得从内容上来说未来一定是要存在差异化的。如果是AI 能够工业化生产之后，大家会迅速觉得无聊。
明白，
对，
那我也比较想知道，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AI 在内容领域的这种应用，不管是它提高效率方面的应用，还是它真的已经做出来的某些作品，有哪些让你感到印象深刻的吗？
所有场景还是说内容场景？主要是内容是吗？
主要是内容场景，比如说最早它有一段时间就红起来是 AI 孙燕姿唱歌，唱各种各样的歌，
对，
孙燕姿唱王菲的歌，然后最近也有用 AI 做出来的各种电影的大片的预告片，然后也有 AI 写的小的短篇小说等等，有没有哪一个曾经你看到之后有打动到你的？
我感觉目前打动我的大部分的案例还是它的成本和门槛的降低。
OK，
非常非常打动我，就并不是说它做出来一个很不一样的内容。
了解，
就是它的内容真的从最后能够 让我产生共鸣，或者让我产生包括感动，包括很有收获感，这些也好，我觉得人都是可以达到的。
是，
但是成本和门槛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就像你前面提到，我认识有一些朋友在影视行业，他们做那种基础的 demo， 是非常非常低成本的，他们就一两个人就花一天时间能做出大量的素材，这些素材能快速的让你前期的很多准备工作变得非常轻松。然后就是图片，你像那个刚才提到的半拿铁的这些封面这样的图，当然我们是做一个内容的一个辅料在生产的，但是有很多图片它其实是可以当成，就我就明显发现最近我住的小区里的电梯里面的那种广告，就是
电梯广告
就是分众传媒那些广告大量的开始用 AI 的图。
哦，是吗？
对，就很明显的就是它的背景。
你能发现，但是你觉得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个他发现得了吗？
应该发现不了，因为他没有长期使用 AI 的习惯嘛。
他对他们来讲，其实他看到的还是一个就是和普通广告无异的东西，因此这个对广告生产力的提升是很大的。
对，但我觉得这里面最有意义的一点，就可能说的稍微有点大，就是它的社会意义大到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参与创意这件事儿，是实际上在之前是通过产业的这种门槛和壁垒给关闭掉的。
对，
这个很像我们说现在的很多只需要有个创意你就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分发出去，因为现在你创作的成本低了，你用一个手机就可以。
对，
那未来可能它会进一步的
降低，
就你只需要有创意了，你不需要绘画能力，你让之前不管是创作音乐还是创作图片创作电影影视化，就各方面的这种门槛降到一个普通人不需要做任何的训练。
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对，就是这一点刘飞你讲到我也会想到说，就其实最早的文字工作者也是一个门槛极高的，因为那是甲骨文的文字工作者，你首先得拿到皇帝给你的这个甲骨，
对对对对，
然后你同时还得会雕刻。
对，
其实文字创作门槛也是就是从巅峰那么高，然后一点一点降到今天，
对对对，
人家有一支铅笔。
对，古代长期，对，古代长期都是贵族才有的特权嘛，普通人哪有机会去接触文字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平权的意义来说，它会让我长期还是很乐观的内容领域。就是举个例子，你像之前你因为某些头部的机构它垄断了媒体的分发，它垄断了渠道，所以它想做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或者说它在审查的基础上那可能全凭良心做，但是后面有了这种大众的传播之后，你是可以涌现出来更多的有意思的内容的，
更加百花齐放。
对，所以我觉得长期看我是很你如果说场景的话是比较打动我的。
我在看你的这个内容及品牌这本书的初稿的时候啊，然后我有一个特别受用的一部分啊，就是你写了一个30条不做清单。这个是给做内容的所有人写的一个什么叫做内容不要踩着30个坑一样的一个部分。
对，
然后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30条不做清单里面，就是我自己看完之后觉得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一个是我们不要做面向转化的物料，不要做标题党，因为这样会消耗信任，甚至会伤害你的品牌。然后另外一个建议是不要只是追求让更多人知道你，还要让更多人喜欢你。名声只有在它是好的名声受到认可的名声的时候才能产生更多的价值。还有一条是不要被用户的好评和恶评冲昏了头脑影响了情绪，因为那些评价是对一个抽象的虚拟形象的评价，未必是真实的你。这样的这个不做清单你一共写了30条。
对，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刘飞，就是你在做内容的过程中这10年有没有你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因为我想象中哈，就是你写的这30条不做清单一定会和你的这种至暗时刻是有关的。
对对对，就是这为什么写这些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知道怎么做是对的，往往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坑去验证的，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总结分析出来一条明确的就规划出来设计出来明确的路径，而是你多尝试之后你就真的走的坑多了，你慢慢也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所以这些确实大量的都是之前真的自己掉进去过的坑，或者说就是身边的朋友通过他们身上的经验体验观察出来的。
对，
所以你
最想听的就是这种掉坑里的故事，多讲几个。
所以你刚才说 做不下去，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场景，就是这个事儿本来不是你那么想做的，或者说你并没有很享受去做这件事儿。
OK，
就我之前的整个内容创作的经历，并不是我把自己放到一个叫内容创作者或者说叫自媒体的位置上，而是不管是之前写知乎，到后面做公众号，到后面做播客，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兴趣驱动的。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我能通过做内容去结识不同的朋友，我能通过做内容去满足好奇心。就这个之前也跟你聊过，比如说像半拿铁，那可能它一方面是我们在跟别人传递这些商业历史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在学习整个商业历史上发展的这个各种各样具体的一些故事，我们在学习这中间的一些方法，这些本身都是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哎，它有一个副产品，这些内容更像副产品，
像副产品一样。
对，所以当什么时候呢，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之前尝试做过短视频，就可能大部分朋友并不知道，因为就没有做成功嘛，很显然，就这个过程中就会痛苦，痛苦的地方就在于这件事儿只是觉得哎，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做了，以及说你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很多人的影响，说哎，你看短视频现在红利期，所谓平台有支持。其实我最早做短视频就在视频号，那个时候视频号刚开始，我甚至是内测的时候做的，张小龙经常给我点赞的，刚开始就没几个创作者的时候。但是你看它整个路径就会变成哎，现在有红利，
是
或者说有一个好的机会。
对，
但是具体为什么做这个事儿，是不是你能做好，或者你想长期做的，并没有想得特别清楚，你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是有点可惜不做了。
是的，
但这种心态做的话，你做着做着就会发现好难受啊，就是怎么做怎么别扭。
所以这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建议，就是不要去做你这个不是自然而然，不是有天然好奇心的事情。
对，而且我始终觉得做内容，我自己认可的方式吧，就不代表这是唯一能走得通的方式，就是我认可的方式还是你自己的本来就有的内容，或者说你本来就有的东西，本来就有的体验，把它做成内容。那内容相当于是这些体验，这些观察，这些思考的放大，并不是你硬塑造出一个人格，或者说硬去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哎，我现在是那个想要学习一门技能，我要重新成为一个什么焊工，我去学习焊接是怎么做的，并不是这样。
OK，
而是你本来就平时喜欢焊东西，然后哎，发现现在有一个方式能把你焊东西的这种体验做出来，你能够去就认识更多喜欢焊接的人，然后甚至能上这个生产线去做焊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顺畅的过程。
明白。所以你的这个三十条不要的建议里面有一条也是不要硬凹自己没有的人设。
对，
因为崩塌之后会摔得很惨。
是
啊，所以你有过这样硬凹人设摔得很惨的经验吗？
我倒没有摔得特别惨的，但是会有一些我确实算是能感受到比较痛苦的，或者说产生强烈自我怀疑的那些时刻。
Okay.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当然比较少，但是我其实最早是写产品经理相关的东西，
是
开始做内容的。所以最早在知乎上刚开始写的都是关于产品经理入门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其实并不难写，就你只要有了几年工作经历，产品是做什么的呀，文档怎么写呀，该怎么跟人协作，怎么开会，这种基础的东西相对来说都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所谓人设的反差，就其实你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你分享的都是你日常的这个你的体验或者你的观察。但是后面几年因为写着写，你发现没得写了，那就天然的会想着说哎，我要不要多写点东西。那个时候就开始把自己摆到不对的位置上了，这个位置就是开始指点江山了。
指点江山的位置。
对，因为你很容易嘛，很容易变成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也相对符合逻辑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在那个有那么多人赞同，有那么多人喜欢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有点飘了。然后就觉得哎，我要指点一下那些头部的产品，
指点了什么江山啊。
看对，所以我是后来为什么感觉到哦，就是有自我怀疑，或者说觉得自己那个时候也太飘了。就是当我写了很多我其实不了解的行业，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可能算是在外卖行业，但是我写了大量的比如说关于社交的， 或者说很多关于内容产品的这些分析想法，我觉得好像它都是符合逻辑。但是后来我真的有机会接触到人家行业里的人，接触到一些专家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儿。你从外部是永远获取不到这些信息的。
嗯，
这跟智力没有关系，这跟你的产品能力没有关系。
嗯，
这只跟信息有关系。
OK，
因为只有行业专家他亲身经历过，他才知道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儿。
嗯，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降低自己的 ego 了，就觉得说，哦，你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人，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有了所谓的影响力或者说所谓的知名度，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了。
嗯。是，这个是你花了一定的代价学到的一个经验，然后现在也是这30条不做清单之一。
对，
还有其他什么在这个清单里面的内容是你曾经花了比较大的代价去学到的吗？
我感觉花了比较多代价的可能还是在内容创作本身前面那些条，比如说像我提到这一条，不要做半衰期很短的很容易过时的内容。
OK，
也不要无脑蹭热点这些。
嗯，
就是关于做内容相关的这些，包括刚才说的人设等等，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到底是怎么做内容，这个过程当中踩的坑当然还是最多的。是这样，就有一个大致的阶段，可能是2018-2019年吧，那个时候正好面临一个职业的瓶颈期。
对，
就可能上一家公司出来，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到底是继续打工还是自己创业，还是怎么样，是非常焦虑的。所以我会把所谓的自媒体也好，或者做内容创作也好，当成一个潜在的创业方向。
OK，
所以那个时候你一旦把它当成一个创业，尤其是那个时候的创业叙事，你也知道，就可能要把它怎么规模化呀，
对，
怎么做大，以及应该是不是用更营销的方法去做这个。
嗯，
那个时候其实就做了很多，我觉得不是那么，就现在回头想想，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非常错误的一些做法。
所以用特别营销的方式来做指的是，
比如说你就标题党，对吧？
Okay.
比如说你就一直在追热点，
嗯，
你能快速的让这个量起来，但是它就在不断的削弱你的信任，因为其实品牌就是信任嘛，你别人为什么会认可你，并不是因为你这儿阅读量大，肯定是认为要么你这儿言之有理，要么就有别的地方得不到的东西。但是打开一看，你说的跟大部分人说的也差不多，这个标题都是把我们骗进来。当你做了一些这种内容的时候，刚开始看到有一些比较好的单纯数据上的反馈的时候，可能比较开心，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未来这么做。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很具体的很实际的，你的一些原来的那些用户也好，你的受众也好，正在流失，会涌进来很多新的你并不想跟他们建立什么连接的用户。
是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大家毕竟关心热点嘛，那不要追热点这个事情，你想讲的是不要这个为了追而追，但如果一个热点上面可以发表出不一样的见解，就这个是可以讲的吗？还是你其实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我因为也有一些人啊，比如说晚点，他们其实就会讲说慢一点，晚一点，哪怕这个热点我眼下有观点我也不要说，
对，
我等它酝酿一下我再说。所以你现在会就倾向于哪种姿态来做内容？
就是首先我觉得这各个路径都是可以的，只不过我像我这本书写的内容及品牌，我还是把品牌当成目标的时候你再看内容，那当然不要盲目追热点，这是首先是一个出发点。也有很多能靠热点撑起来的账号，就甚至说你说大部分新闻的账号，短新闻的账号，其实它就是必须做热点嘛。
对，
这个没办法，
因为新闻和热点它其实一个词的两种说法。
对对，所以那是一类。但是如果说做你还是想有内容沉淀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晚点这种的话，我觉得是追不追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而是这个内容有没有达到标准。
Okay.
有没有达到你本来想体现的这个标准？我每次提到这个蹭热点追热点这个事儿，我都特别想提到之前半拿铁的一次尝试。就首先你看半拿铁之前就很少会去聊当下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还是更希望这整个故事它有一个完整的相对尘埃落定的一个结论，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成势必要在里面掺杂个人的观点，因为未来的走向都不知道嘛。所以我们追热点比较少，但是我们后来还是追过一个热点，只是当时世界杯的时候。
世界杯，
对，整个中文播客就可能 50%-60%的头部博客都在聊世界杯。
OK
啊，而且很多聊的都比较相似，就可能是、
嗯、
哎，世界杯这次又是最大的场馆，这次有哪些国家队可能会夺冠，这次有哪些球星，哪个国家队的球衣设计的好看，反正
是
差不多类似的这些。
嗯、
然后我们当时其实主要是肖磊了。他当时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实是从他好奇心驱动去找的，就是卡塔尔要办世界杯了，而且这次花的钱是之前好几届加起来的钱，为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要办，而且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OK，
他这一次肯定是赚不回来的，所以他是图啥？
哎，我一听就很有兴趣。
对，而且卡塔尔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个也很奇怪，
嗯嗯，
就是阿联酋很有钱。是因为石油，卡塔尔也是因为石油吗？那他因为石油，他是怎么在这个阿拉伯世界里面博弈的？他、
okay.
到底是跟美国走得更近，还是跟那个欧洲走得更近、
嗯，
还是跟中国这边走得更？就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非常有趣。
对，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嗯，就这个历史又是一个商业历史，因为它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跟随它的商业起步的。
嗯，
然后最后他又能落到说啊，他现在举办世界杯其实是你看他有历史上的很多原因，他要争取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
对，
他要让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到他一个小国，让全世界知道他、
嗯、
等等等，这个就变得有差异化，
是，而且这很像半拿铁的选题，
对，所以你看这个呢，既让很多当时在关注世界杯的人一看到，哎，他们在聊世界杯，我就可能稍微多看两眼，同时呢，在听完之后又觉得，哎，这个好像也并没有盲目追，而是它也符合半拿铁日常的这个内容的风格。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就是你能找到一个结合点。那如果找不到，那我觉得就也没必要。
OK， 在这三十条里面还有另外一条，我看到之后觉得很有趣哈，就是你说不要和用户吵架。那你和用户吵过架吗？
啊，那内容创作十年嘛，我觉得在前。前五年的时候是经常吵的，
一般都吵什么呢？你印象最深的是在吵什么？
大部分都还是在吵一些，其实都是在吵一些观点，尤其是在过去，像我说的，会聊一些行业的东西的时候，
嗯、
会吵，就是其实那些观点你最后看下来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吵，就是大家对一个产品的认知完全不一样，这个更多还是我觉得发生在知乎。
那你认为这个是吵架，而不是认为它是建设性的讨论？
对，你说的这个定义很关键，就是建设性的讨论需要建设性嘛。但是那种吵架，它就会变成质疑你的动机。当然，你再夸张一点，就变成人身攻击了嘛。
okay.
但是质疑你的动机的意思就是，他根本不看这里面的逻辑，或者说你的结论，而是先说，因为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你就比如说，那之前我在滴滴工作，当时。滴滴的风气也不是特别好，他就一看啊，你是滴滴的产品，你肯定是坏人啊，就没得说呀，你就是坏人啊。
有到过那种程度、哦？
有很多的，很多的。所以，那你接下来没有可讨论的空间，
嗯，
因为你已经立于一个这个道德的制低点，他已经把你打到那个制低点了，你接下来讨论任何东西都会变成之前出了事件，对吧？你是不是也全是这种？所以它不是一个建设性讨论。
所以当你说和用户别吵架的这个建议的时候，你说的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更多是保护自己的情绪呢，还是你认为就是这个吵它最后会流失粉丝呢？
我觉得都有，倒不是流失粉丝，而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肯定能够保护你自己的情绪，因为如果成为了内容创作者，尤其是有大量关注的内容创作者，势必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任何一个发言，甚至你的任何一个词儿，都可能会有负面，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太多了。
嗯，
这个我印象很深，是之前我应该听刘洋教主吧，就是那个、
okay.
单立人的刘洋教主，他之前提过，他说冒犯这件事儿，在对于那个喜剧演员，当然你可以扩大到说，对于所有内容创作者来说，都是无法避免的。是不太可能避免的，
嗯，
就比如说你就随便说你今天你去跑步了，跑了10公里，好开心呀，
嗯，
结果你低头一看，有一个坐轮椅的，
嗯，
他已经没有双腿了，
嗯，
他听到之后他会不会难受？可能会难受，
嗯，
那你这个怎么避免？你没有办法避免。从经济学上也是这样，当你做了任何选择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歧视了。你选了一个异性啊，怎么你看不起其他所有的同性吗？你选了这个高个哦，你看不起矮个，
嗯，
这就是在所有的内容创作里面势必会冒犯别人，对，这是一个对，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所以，那当遇到这种任何的 别人发现被冒犯的时候，你应该做到的就是你那个共情一下他，对吧？你跟他吵的话，那这样的频次你是无法降下来的。
对，
你可能天天都在吵，一天吵100遍。
嗯，
所以这是保护情绪。第二就是，一旦这个事儿有一些蔓延的话，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都不是一个那个想要的结果嘛。而且其实在社交媒体平台，这种舆情的扩散往往都是对于创作者不利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创作者是在这个权力的高位。
嗯，
可能大家普通观众普通粉丝可能只是那个低位，就所以两面对骂的话，其他人一定是支持那个在权力的低位的那个人。
对，就在鸡蛋和石头中间，
对，总会选
鸡蛋，
就会觉得大家更容易跟鸡蛋共情嘛。
嗯，
所以这件事儿我之前的观察，包括我也体验过这种，你跟他吵了很多次之后，他会不断的把这些信息又传递到别的地方，在断章取义之后，其实你再去讲，比如说那可能本来是个小事儿，你主动去讲了，那他就会演变成一个大事儿。那
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对，当然，
因为我以为就是做这个你现在做的这些偏商业或偏方法的一些内容是比较少遇到的。
嗯嗯，
但你都有遇到，
会越来越少，因为这方面大概，因为我在书里也会写到，就可能也慢慢有了自己所谓的怎么做这种危机公关的一些方式。
嗯，
那可能就有一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它不会爆发。之前不会啊，之前就可能你看到一个你自己不爽了，你就跟他吵起来了。
嗯，
这样一吵，你又影响你的创作，而且他很可能你会把自己带入一个攻击者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可能你下一篇内容，你刚上来，你这个整个的姿态就会有问题。比如说，哎呀，上次就那个什么人讲过，我这次我怎么怎么样，就是刻意去站到那个的对立面，会让人观感非常差。就是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那么在意你们的争吵，嗯，也没有那么在意这些具体的小的观点的。
嗯嗯，我看到这里面还有一条讲的是不要去追热门的内容平台和内容形式。那红利期不意味着你去了就能变金子，这个是你也有一些切身的体会吗？但这个它其实也是要平衡的嘛。因为红利期确实有红利期的价值，
对，
所以你在这个事儿上现在的观点是什么？
就首先我觉得一旦当我们听到红利期的时候，往往红利期已经过了。就当我们听到说这个平台特别火，一定要去做，因为很多人赚到钱的时候，往往都已经晚了。首先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现实的问题。你就像那个炒股嘛，当所有人说，嗯，哇，你赶快去买这个股票肯定能赚到钱的时候，往往都是已经要割韭菜的时候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红利期本身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可能你最好的时机确实是在比较早期。你做你像那个公众号你肯定也知道嘛，就最早期你做，你只要做，不管是做什么都可能在这个品类里变成最早有粉丝量的。但是到后面你再做类似的其实是很难再起量了，你得有开始有所谓的差异化了，
嗯，
开始有不一样的东西了。
嗯，
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就是我的感受还是在选择平台的时候，合适比它本身存在多少流量要重要的多，就这个要素更重要。
okay.
比如说我前面讲过，我在视频号尝试过、
嗯，
我还在 B 站尝试过。
嗯，
就这两种视频载体后来我发现对我来说消耗特别大。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了画面，我就需要在画面上呈现一个很昂扬的状态，
是，
不然的话观感会很差。
嗯，
就如果不做内容可能感受不到，因为我们平时聊天，你跟别人聊天可能情绪稍微有一点波动，
嗯，
无所谓嘛，
嗯，
大家就是只是一个聊天状态。但是如果你在画面里会非常放大这个情绪，
嗯，
你这个时候你突然脸上那个有点泄气，你整个的表达谈吐有点那个状态不佳，脸色比较黑，就等等各种原因都可能会让你整个观感很差。所以我当时就内耗的特别严重，
嗯，
就每次做完就特别疲惫。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切身的痛感带出来的一个建议。嗯，
对，所以为什么做公众号和做播客我会觉得比较舒适，因为这两个我在自己创作的时候没有太多压力。
嗯，
就会觉得非常，就甚至做完之后可能对我自己的情绪还会有正向的帮助。
明白。嗯， 可是会不会还是有点遗憾，因为毕竟视频是现在商业化或者影响力能够做得最好的地方。
对啊，当然有遗憾啊，但是如果这么去看遗憾的话，还有的是遗憾，对吧？就十年前我如果多买点比特币，那现在什么都不用干了，就是这种遗憾其实你真的算下来有太多了。
嗯，
但是同时也我也反过来看到那种盲目就是一味的去追平台的，甚至要烧钱去追的，因为其实从应该2018-2019年有好多机构或者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其实是融资去做自媒体的，
嗯，
那个时候自媒体甚至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项目，
嗯，
所以他们快速扩大团队，然后快速招人去做这种机构的话，
嗯，
很快，你看起来刚开始的数据很好，但是很快就会快速的回落，
嗯，
然后钱烧光了就会快速的陨落，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唏嘘的吧。
所以你看到了很多这样的陨落故事。
对，就是这个不是你自己能拿到的嘛，那你单纯看平台有机会其实意义不大，那不是你的机会。
但那个时候也有做起来的。
很少，就是至少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我身边的做自媒体的朋友，做内容创作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很意外的。他并不是你当然可以说他后面是有规划有一些设计，但是他的所谓的起量，所谓的真的吃到红利这件事儿，并不是判断出来的。
所以是不是和内容这个行业本身是有关系
的？有关系的，
就你还是得由心而发，它才能带来价值和共鸣。
对对对，
所以它当变成一个追逐红利的一个生意机会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起心利益错了，这个事儿就不一定能做好。它和其他很多行业有这个区别在。
对对，它是很难工业化复制的嘛。
嗯，
就如果你做的就是一个产品，你做的是一个瓶子，那杯子，那你可以去生产跟别人几乎一样的这个杯子，
嗯，
那就这个还好，
山寨别人，
对对对，但是内容你山寨别人，其实是在给那个人增加品牌，
嗯嗯，所以刘飞，我看到你其实也有写一条这个不要做的建议，是不要总跟别人比，更多的和自己比一比，是不是最近内容质量提升了？所以这个建议是建议大家卷自己，不卷别人。
对，就我自己的确实有这种亲身感受，就是当你真的看到特别好的内容的时候，你又特别想达到那个程度，你就会陷入一个绝望之谷，你就
绝望之谷，
你就再也上不来了。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前提还是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就当你知道这个东西好到它不是你能够得到的机会，它不是你就就不说机会，
就是你上一次看到这样的让你就是觉得叹为观止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呀？
我觉得可以举这么几个例子，就是在每个垂直的领域上，我们其实比如说做半打铁之前，做三五环之前，我其实也想过做别的类型的播客，比如做商业播客是我们当时做半打铁的当时的考虑，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那种当下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分析，一些观点输出，就是因为我们听了像商业就是这样这种播客之后，就发现我们做不了这个东西。
嗯，
因为他们是用很严谨的作为一个第一财经一个经济媒体一份，就他们有非常详实的做记者的采访也好啊，调研也好，他们有非常严谨的分析，非长时间这种专业的准备，然后最后得到的这些内容，你就发现你是没法，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小个体户的团队，对吧？就两个人，你是很难去做出这样优质的，就从商业分析上来说非常优质的内容的。
嗯，
那同时你比如说我们也挺想做一些就是纯娱乐纯搞笑的内容，但是我们当听过像谐星聊天会这样的内容之后，你就发现那人家是多少年的专业的喜剧演员，
嗯，
这种内容你是做不到的，那你就没必要去跟人卷。就当然除了刚才说的你本身就是个兴趣，对吧？自己随便做一做，所以我们还是想做一个更有差异化的，又能让我们自己挺满足的一个内容。
明白，
我们就找到一个结合嘛，就是它可能是讲故事，然后又是一个商业类型，然后可能也能加一点梗。
嗯，
这个是我们自己觉得能找到的我们自己相对的优势了。
嗯，这个蛮好的。
对，然后另外就是你比如说像半佛，
是
半佛做 他的那些内容，他的创作的能力，当你真的接触之后，你觉得非常恐怖的，就是他能够快速 get 到一个好的切入点。当他看到一个新闻之后，他能快速 get 到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一写，别人就会感兴趣。
比如举个例子呢？
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最知名的案例，就是他讲瑞幸嘛。
嗯，
就当都在批判瑞幸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瑞幸到美国上市，这是割美国人的韭菜，它其实是个民族品牌。
嗯，
对吧，就这个当然你也知道它只是一个半开玩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就很有趣，你想想又有那么一点道理。
嗯，
对，就这就是他每次找切入点很不一样的地方，他其实是用很戏谑的解构视角，他每个新闻都帮你解构，
消解他的严肃性。
对，消解他的严肃性，他然后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娱乐化解构的这种内容方式。
对，
然后同时呢他的创作效率又是非常极致的。
嗯，
很可怕，他的内容近万字的内容他两个小时就写完了。
哦，
就是他的手就真的是非常快。
嗯，
对他来说他可能一天能写四篇稿子，然后再休息好几天。
嗯，
所以是一个，就当你真的接触到这样的创作者之后，你就发现哦，那你没必要跟他卷完全一样的内容嘛。
嗯，
你就找自己的相对优势嘛。
嗯，所以我看到你也有一条建议写的是不要从零开始。
对，
意思是不要从零开始做自己没有的东西或不擅长的东西。
对对，这个其实挺像我之前在做产品的时候，还在大厂的时候得到的一个职场上的经验。
嗯，
就是你也要找自比较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的道路。
嗯，
你像之前我经常面试一些应届生，他们就会聊说，哎，我虽然现在什么经验都没有，我虽然现在什么能力都没有，但是我有一颗学习的心，我重新学习一下。
你听到这样的答案的反应是？
对，我就会讲说，对于我见过的所有能成为产品经理的人，包括能够顺利发展的人来说，他并不是说在毕业的那一刻重新学习的，他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比如说你说对，
所以这样答案的面试者你可能不给他机会，
大部分都是没法给机会的。
OK，
或者说我会让他再去考虑他过往的人生当中有哪些是真的可以讲的。就比如说他说我没有实习经历，我过去就是在读书，但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协作的能力，或者说最好是有一些组织甚至管理的能力。那你在学校里有没有做过社团？还你哪怕是一个社长，你是管你宿舍三个人也可以，就是这些经历值不值得讲？当然也是值得的，因为这些经历也代表着你可能有一些尝试，或者有一些在别人看你的时候会觉得你身上有那么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你很难说你是一个很孤僻，然后非常非常爱跟人无法交流的人，然后从毕业那一刻进到一家公司说从明天起我就变成一个能跟人非常好协作和沟通的人了，这个是很难的。
嗯，
那你可能有适合你自己的这种职业也好，或者说发展的路径也好。
嗯，
我觉得做内容更是这样，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内容可能就是放大嘛。
嗯，
它其实是放大你身上的一些观察，你的个人的体验。
嗯嗯，我看到你还有写哈，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拒绝各种商业化的尝试。
嗯，
对，这个你是怎么想的？你有因为接广告而被大家骂过吗？
骂倒还没有，因为我其实在内容创作的前些年没有那么大的物质压力，所以有一些广告反而我稍微有点嫌弃的我都不会碰。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我中间我有印象是接过一些类似课程的广告。
嗯，
还有一些是像理财保险等等这样的我记得偶尔接过，就类似这种其实还是有风险的。
你也会，因为你的建议是不要一开始就拒绝商业化的尝试嘛。
对对对。
那如果今天真的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甲方，你的建议是？
我觉得都是可以尝试，但试完之后你要谨慎的去看结果。我想表达的就是，不管是商业化还是其他的这种迭代，你不试的话很多可能是不太知道的。因为前面说的，我为什么说像理财的和跟这种大额支出客单价比较高的这产品我都相对比较谨慎，是因为我观察过，我自己当然没有这么出过非常严重的这种事件吧，但是我观察过有的之前包括公众号，包括有一些 微博账号等等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会非常严重，就它可能就涉及到甚至形式上的一些问题了。我觉得这种也都是从实践当中观察到的。
我在看这个三十条不要清单哈，真的还是涵盖的方方面面。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其中一部分，大家想看完整的清单，还是记得去支持刘飞买他的新书《内容及品牌》。最后我可以想再聊一条，就是一个小八卦，就我看到你里面，有一个是不要随手把账号给别人
啊。
那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啊。那为什么要专门写出来？我就猜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故事让你曾经就是受过伤害？
对，这个倒确实不是我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他有类似的故事，就可能刚开始是两三个人一起合伙来做一个事情，所以那个账号刚开始也没想太多，就是其中一个朋友去上传去操作日常的这种规划，但是后面就真的出现问题了。还是在刚开始没有什么商业化没有收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随便做做嘛，但是到后面开始涉及到划分利益的时候，就是再好的朋友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大家对这个事儿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是不是说给了陌生人，而是
不是陌生
人一起做的账号出现了问题。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了，大家对这个认知又不一样，但是账号又在那个人手上，那最后虽然有一些协商，但是这个协商的过程就会就比较痛苦。因为你还是有一些比较实际需要操作的一些东西，你不知道该接下来怎么搞了。
是的。我觉得这个三十条不要清单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其实今天小红书抖音这样的成熟的内容平台上有非常多的教人怎么做自媒体的这个课程。
对。
那他们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把你的这个不要清单反过来的。
对。
就是感觉把这三十条不要清单的不要去掉，就变成他们的课程目录。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我感受到好像你会认为这种做法它才是更由心而发，更可持续，更长久的一个长期主义的内容的做法。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挺好笑的，我刚才在试着把这个不要去掉，
然后发现是都是说得通的，对吧？
对，你要做面向转化的物料，你要做标题党，你要追热点，
对，
你甚至要去学习现在的爆款
啊，
你要觉得别人做过的主题你可以做出花样来啊，你要去凹一些特定的人设给自己加标签。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有意思的点在于，之前我跟编辑讨论的时候，编辑也在说，哎，你这个书确实有点不一样，就你跟其他教内容的书也好或者一些课程也好都差异很大，所以当时我们就讨论说，那你怎么来说这件事儿？就是你怎么来，你总不能说 那些人都是错的，所以你这做内容的方式是对的，因为那些人也没错，就他们可能是另一种做内容的方式。 OK， 那这是两种做内容的方式，你怎么定义你做内容的方式？ OK，
这是个好问题，我也想知道。
最后就出来就标题名嘛，内容及品牌嘛，就是你的目的是品牌，你的目的不是其他的，比如说流量，你的目的不是账号，目的是有一个品牌放在那儿，让别人知道你。你像这三十条，还是我说的，它是在这后面这条路上的一种方法，它并不是说唯一正确的方法。我为什么相对还是有底气能说这些是对的，是因为我发现身边有所谓品牌的朋友，其实还是相对能够验证我说的这些道理的。就他们有自己的品牌，他们能受到大家的认可。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并不是那种我只能靠当下的转化去赚钱的。
是。就是我们在录这个播客的同时哈，现在网上正是沸沸扬扬在讲这个李一舟的付费课程的时候。
对。
然后因为付费课程它也是一种内容的形式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做付费课程的时候你感到很痛苦。你当时为什么感到痛苦呀？
我感到痛苦可以有几个视角吧。第一个视角就是我发现没有真的给出交付。我在内容及品牌这个书里也会提到这一点，你的内容的价值其实是也是在给出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最后还是要交付的。比如说像课程，它就是一种更明确的我有承诺的。
对，
那你像之前我做的很多课程，自然而然因为我之前是写产品经理相关的，像方法论一些分享的，那我做的就是产品经理的教程。那这些产品经理的教程能不能让这个人变成产品经理， 或者说能不能让这个人变成更厉害的产品经理。
嗯，
后来我发现不能。
所以你的痛苦是做付费课程，你发现有可能教不会别人。
对，是大概率教不会别人。所以最后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意呢？就是如果它真的能够成立的生意，你就不没法做复购，没法做长期持续的这种课程。再往后推一步，你就没法做品牌。因为你为什么要做品牌？你做品牌的目的不就是让别人信任你，能持续在你这儿消费吗？但是如果我只需要来你这儿上一次课，我干嘛需要品牌？那最后就变成另一种生意模式，就是走曝光，走大幅的筛选，就会铺非常大的量，然后来几个人，哎，我听说过产品经理，我听说过产品经理，产品经理好像挺牛逼的，然后听说什么是 CEO 学签班，所以我来上一上，感受一下，几千块钱交上去，然后了解了 ，OK， 他走掉了。但是其实对于他能不能成为产品经理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产品经理最需要的还是工作的机会嘛，
嗯、
实践的机会。对，所以我之前跟少南聊的时候还提到一句话，就是稀缺的其实是实践的机会，稀缺的不是知识。
嗯，有趣。
所以你如果不断的分享知识，最后会变成这也是大家对知识付费所反感的一点。我觉得知识付费本身没问题，但是知识付费它的问题在于事前的这个承诺和事后的交付是有点不对称的。如果说事前我就是说我只是跟你分享一些有趣的东西，你想简单了解一下可以，但是事前如果我变成，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不了解 AI， 明年你就要没工作了，那这不就是一个瞎话吗？这不就是胡说吗？
嗯，哎，但是为什么有些书的名字它也叫比如说一本读懂 AI， 可是大家没有人会批评这本书呢？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它的承诺相对来说离交付距离更近吧，我的感受上，
交付
对，就是我在讲的是一本书能读懂 AI， 那我看完之后，我能读个，在至少通俗意义上能知道个大概，可能我觉得还是离这个标题还 OK， 对吧？
那如果那本书的名字叫《读完这本学会 Photoshop》，因为其实我们历史上很少看到有人批评这样的教科式的书，
对，
甚至速成类的书，但是知识付费就反复被骂。
嗯，对，这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些社会现象的因素存在，比如说像知识付费这个已经集中度很高了。
嗯，
你像那种书可能也只是在书店里分发，
没有掀起
看的人，对，没有那么多，
或者说书也没有卖的那么贵。
哦，对对对，就相对也还好，但是这种交付它之间的差距很大。
对，因为刘飞你其实曾经浅浅的做过付费课程嘛。
对，
所以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蛮想知道你怎么看的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也会有一些观点讲的是付费课程的这个受众他其实买的是精神力量。
对
啊，那你会怎么看这一点？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前面说的，你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的承诺是我这个课虽然贵，但是我帮你梳理得很好，你可以真的认知一些 AI，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你学了之后你能所谓掌握 AI，
嗯，
或者说你甚至永远不会被淘汰。这就跟像我之前做产品经理课程的时候，市面上有各种各样产品经理的课程，最体面的那种就是我把这些东西写清楚，
嗯，
我能够给你提供哪些内容。最不体面的那种当然就是说你学会之后你甚至可以立马去 BAT， 你学会之后年薪就能百万。
嗯，
那这两种我觉得它并不在于内容上做的是谁好谁坏，甚至可能后面那一种那种最不体面的那种内容做的再好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最后没有交付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是跟不同人的预期确实不一样的。那你不能说李一舟所有的付费的用户真的没有得到他本来预期的东西，可能这里面相当一部分也得到了，
是，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得到。那些没有得到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事先的承诺是不一样的嘛。而且这个东西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我之前在做课程的时候我也在想尽办法说在前期不要承诺太多，但是当他来了之后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他想的就是我心里总觉得跟你学了之后我就能明天面试成功了，那这个就很危险。因为
即便再怎么控制他的预期，他的预期可能也很高，
他会有潜在预期嘛。
嗯，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就是很难避免。
哎，我们的播客的名字叫十字路口。
嗯，
其实你的经历也蛮符合十字路口这个关键词的。
嗯，
学计算机，在哈工大学自然语言分析，
对，
做产品经理，再后来做内容，然后现在做消费品牌。我比较好奇的是刘飞，你 特别的一个转折点哈，我猜可能是从这个大厂出来开始做内容的时候、
嗯、
然后当时你为什么会这么选，就是从一个非常有，因为那个时候大厂还不像今天如此的不确定、
嗯、
没有裁员的一波一波的浪潮，
嗯，
在那个时候你从一个有巨大的确定性的有蛮好的社会身份的一个状态、
嗯、
跳到了一个就是就汪洋大海当中，你会恐慌吗？觉得没有固定的月薪了？
对，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首先我当时跳的时候我还是带着一个要做另一个主业的目标去跳的，就是之前那个原液袋泡茶嘛，但是现在也还在做，只不过这个主业可能我们还是在持续学习当中，我们在找一些思路和方法，
嗯
嗯，就这个主业还一直存在，并不是说就完全主业在做自媒体了，
嗯，
但是跳出来确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trigger， 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对确定性的重新理解。
嗯，
就月薪虽然看起来每个月它是固定会发给你的，这个我之前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但是后来我看到一句话，应该是塔勒布说的，我当时就非常震撼，他就说月薪是跟海洛因一样，好像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是什么世界上三大毒品，其中有一个就是月薪。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在不断的麻痹你。
嗯，
其实他讲的道理你转化一下也不是很难理解，因为月薪是你跟企业签订的一个长期合同，里面每个月给你发了，但是他会让你产生一个误会，就是你每个月都在创造价值。
嗯，
但是很可能不是，就你的创造价值首先它是很间接的，
对，
最后是企业平台赚钱，但是你在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帮公司赚到钱，这个首先是它是间接的、
okay.
第二就是它是有滞后性的，你可能已经没再创造价值了，但是因为工资还在发嘛，你可能觉得哎，我现在好像做的事情就值这么多钱。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当大厂波动之后，很多人被裁，发现整个社会上没有人能接得住，那个时候的恐慌、
嗯、
就是发现因为你之前不会想这个的嘛，你就觉得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我的知识储备，我过去的工作履历，它是值年薪百万的。
对，
但是实际上你到社会上独立是很难创造年薪百万的机会。
对，
你只能在一个大厂非常苛刻的各种因素具备的情况下，你才能创造这个价值。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对月薪固定工资的确定性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当时我就发现我很恐慌的一点反而变成了，我从差不多从2019年之后到我从大厂出来应该是2022年初，这几年没有任何成长，
在大厂的几年没有成长，
没有任何成长，
甚至说没有任何成长，
没有任何成长，甚至是能力在消退，甚至我的手感在降低。
你觉得这是当时你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还是也是？
是我自己的，我很难说别人没有，就是我自己的状况是这样的。
嗯，
因为就我来说，和我身边某些同事来说，大家面临的境况就是你没有所谓的没有仗可打了也好。或者说没有项目可做了也好、
嗯、
大家面临都是这个境况。
嗯，
因为当平台足够成熟了，最后就变成雕花了嘛。
嗯，
这个花太小了，导致其实你是没法做出来什么东西的。那最后就会变成大家在零和博弈，那又是一些管理上的呀，一些资源去抢夺资源啊，那些方面包括怎么协作呀，甚至是政治斗争啊，办公室斗争啊，这些其实就变成另外一回事了。
但其实也有一些人持续的留了下来。
对，
觉得这些人他们，当然我们非常理解有些人他是要就是拿到工资，要这个付家里的账单，
嗯，
但可能也有一些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些价值感，或者他也认为自己创造一些价值。认识这样的人，或者你怎么理解这样的人？
当然我之前有几个前同事，我还是非常认可他们的，我们其实时常也交流、
嗯、
他们是能够在这个方面得到新的这种价值感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了，就并不是说有一条绝对意义上正确的道路。他们会在管理这件事儿，或者说成为职业经理人这件事儿上，把自己更多的技能数点亮。我是没有点亮的。
OK，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内耗的过程中。
嗯、
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会发现，我举个例子，他们可能会在，哎，我搞定了一个非常难搞定的老板。这件事上收获价值感、
嗯、
我是收获不了的，一方面我搞定不了，我确实这方面没有这个天赋另外就是哪怕搞定了，我在这方面也很难收获这种价值感，或者说我不觉得这个会有太多能力的提升，我要消耗更多的成本， 等等吧，各种原因，所以最后会发现大家还是会走不同的路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trigger， 是我又发现做内容创作它可以变成我一个安全感的来源。
哦、OK，
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说的有一些朋友还在大厂待，不是因为他们很喜欢，他们也已经开始很不喜欢了，但是他们也没有好的选择，没有过渡的办法，可以说、
哎，这里插播一下，我和刘飞还录了另外一期我串台三五环的播客、
哦、对对对，
我们在聊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如何就是用最小的行动来这个迈出第一步，做自己的内容、
哎、
做自己的品牌。
对对对，
刚才提到的前面那样的这个朋友们可以欢迎去三五环听一听那一期播客。
是、
啊、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十字路口、
嗯、再反过来说，比如我之前做内容创作的时候，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资产，或者说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确定性的事儿、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它反而更有确定性，因为你是用一种相对去中心化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就品牌可能比较大吧，就建立了一个别人对你的认可、
嗯、
而且这些认可我是验证过它是能够迁移的，这件事儿让我觉得非常宝贵。
嗯，
就比如当我做播客的时候，大量的都是从公众号过来的。
嗯，
他们看了，哎，就我之前看他东西写的还可以，那我听听他播客也是顺理成章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嗯、哦，这并不是一个账号的问题，这其实是你自己别人对你的认可，那你就可以在不断的跟别人建立更好的连接，让这些人持续的喜欢你。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有聊到，就你现在做这个内容创作的收入是之前在大厂收入就是要多的，
多一点，
多多少我们就不讲了、
嗯、
啊，反正要多的。那你现在是怎么看这个事业呢？你准备就是做三年做五年，还是把它做成一个终身的事业？
我之前也跟超哥开玩笑说，我们都是以副业养主业的，就我们的主业还在探索，但是副业比较明确了，就是这个副业。
所以你还是认为内容创作是你永久的副业？
对，就为什么它会是永久的副业，就还是前面讲的，如果你把它变成主业，你可能会对它放上太不切实际的预期，然后你会把它当成一个你需要长期做的一个生意，或者要规模化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健康。你可以同时在多做几件事，这个对于我们的价值来说，对于一个内容创作者的价值来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包括在三五环那一期也聊到过，它可能未必是直接的物质收入，它就是你满足你的好奇心，并且你不断认识朋友的一个长期持续的事情。然后同时呢，又因为做内容这件事儿本身对你来说是很愉悦的，
嗯，
就我经常用一个形容，就是它首先也是先愉悦自己的嘛，你先取悦自己的这些内容，所以它就是一个跟大家喜欢打篮球、喜欢越野、喜欢跑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当然是可以持续毕生的。
我们也有看到身边一些朋友就是把内容创作作为主业的，
嗯，
然后你是认为把它作为主业是赚不到足够多的收入，还是你是认为？
对，目前是赚不到足够的，
主要是这个是吧？
对对对，
就其实因为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就是把它作为主业，它的不确定性会给我带来一些就是压力。
对，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可能心态上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内容创作还是存在挺强的，就最后的表现上存在不确定性。就我刚才说的确定性是你内心里知道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然后有这些人会持续喜欢你，但是比如说这一期内容数据是什么样的啊，下一期有没有商务合作呀，这些事儿它其实存在挺多的不确定性的。
嗯，
但你要非要把它做成规模化，它很可能会违背初心，让你做的很吃力很痛苦。
嗯，
一旦你不喜欢这件事儿了，那就非常危险了。
嗯，你现在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对数据的焦虑，对商单的焦虑？
目前还好。嗯，就像前面说的，我会把它相对来说还是当成副业去做，然后对它的预期并没有拉的那么高。
嗯，哎，我们写的这个《内容及品牌》这本书不是你的第一本书啊。
对，
前面有两本关于产品的书卖的也不错。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觉得和写前面两本书就是有体验上的什么不同吗？
我感觉体验上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像写之前这两本关于产品的书，其实它更多的还是有一些距离感，它很多并不是纯个人的体验和经验，它的人格化的部分不多。
OK，
或者说你毕竟写的是一个相对加引号专业的书籍嘛，它是垂直领域的嘛，那你最后总结出来的是那种尽可能通俗的 和尽可能大众的方法论，所以你还是会保持很强的距离感的。那就比如说对于产品经理来说，最基础的那些能力是什么呀，怎么做用户需求啊，分析啊，怎么做用户研究啊，怎么等等，这些它其实是很行业经验的一些东西，那你是尽可能抽象，你跟它有距离感，有点像写教材一样。但是现在这一本呢，我觉得它还是很个人化的。
OK，
它的很多经验，包括之前跟编辑聊，也是他建议我多加一些个人的感受，然后我做内容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它是很个人化的，就这已经不是一个所谓什么行业专业上的一些方法论，专业上的一些标准，它就是非常个人出发的，所以在写的时候会感觉加入很多个人的感情和投射，
所以对这本书更有感情。
对对，因为你是在讲一个由你自己就跟你自己关系更近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些方法是你自己的感受，那产品的那些是你从别人那儿拿来的那种感觉，你只是一个转述者，你只是一个总结者。对，
有趣。好，蛮期待这本书的出版。好呀，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刘飞的时间。
感谢科技。
好，谢谢大家，再见。
好，拜拜。